主内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回到你们当中来一起分享神的话，来数算神的恩典。我在讲道前先用一点时间分享关于圣经新译本我们知道圣经的翻译呢都是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所以英文圣经我们常常知道每几年他们就有新的翻译，好像最新的最近的翻译是 ESV 圣经。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去 Westminster 跟一批同学分享，在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唯一用 NIV 的，那些同学全部用 ESV， 我发现用圣经改变得好快。那当然 ESV 还没有普及化，但是已经好多人开始用 ESV， 也就是说圣经的翻译是一个传承。那每一本翻译出来的圣经在那个时代被神所使用，每一本圣经也都是神的话。那翻译呢，为什么会不断的翻译？因为语言不断的转变，还有学者们对圣经原文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所以有的时候对一些字眼有新的更清楚的发现，所以有这一些改变。所以呢，新出来的圣经呢也是译本，也不完全。那每过几十年又有会有新的译本出来。那其实华文圣经正在翻译的好的译本至少有三本会陆续出来，所以以后的华人教会可能会像英文教会一样会有好几种好的译本。那为什么不能够只有一个译本呢？可能这个是华文教会开始长大了，像西方教会一样，可能以后不只有三个译本，甚至四个五个译本我这个讲是实在的，因为你们会很快就看到这些不同的译本，而且都是非常好的译本。那但是呢，新译本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一本刚刚翻译出来的。新译本是用20年的时间有许多神重用的仆人所翻译的，包括许多人所熟悉的藤金惠牧师、包惠言博士、唐佑之博士、邝炳昭博士、陈继明博士等等。那许多现在比如说新一本还在精益求精参与的，包括赖建国院长、吴宪章博士陈共存陈存仁博士邵成光博士等等。那这些都是现代神非常重用的现代的学者。那我所讲的其他的译本要出来的也都是有许多很好的学者所做的。那不同的译本在一起读的时候，比较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对神的话更深的认识。那我这里就有这个和合本和新译本并排的圣经。那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和合本不大明白，我们看 NIV 我们就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们都常常用不同的译本一起读。那新译本就好像另外一个译本放在一起读。那我就以马太福音来做例子，我们略略看过去几节经文，那一个介绍我就开始等下就讲到。那比如说一章一节，和合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新译本他按照原文的次序呢，他就大卫的子孙排在前面，倒转了，只是很简单，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后面。那我们中国人犹太人的传统都尊敬长辈，应该是亚伯拉罕在前面，大卫在后面。为什么希腊文圣经把大卫放在前面呢？那新译本就把大卫放在前面了。原来马太把大卫放在前面在马太福音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次序不能够随意颠倒的。如果你看接下来他在第二节到第五节说 亚伯拉罕生谁，谁又生谁，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乌利亚的妻子生谁生谁，然后十二节开始又被掳的到巴比伦以后多少多少，谁又生谁，然后十七节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十四代，然后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是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到耶稣基督又十四代。啊，为什么他写三次十四代呢？犹太人一看了他就明白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什么了，因为马太是双向犹太人写的，大卫名字的数目就是十四， David 啊，这个 Dalet Vav Dalet 在希伯来文的 alphabet 里面是四加六加四，就是十四。所以他一开始看的时候，诶，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怎么可以排在亚伯拉罕前面呢？马太福音为什么这样写呢？然后他看到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他知道了原来整个要强调君王在马太福音的重要性。那所以为什么他在第二十节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也是，为他讲出了这个要生下来的是君王的后代。所以这个神学当犹太人一读他就觉察到在讲一个弥赛亚的神学。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能看这个登山宝训，我们列列墙里面的几点。好像登山宝训一开始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我旁边就有新一本，它翻译是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啊，这是语文的转变，可能在1919年和合本啊印出来的时候，当时虚心就是心灵贫乏，但是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想不到这个意思，我们会说是谦卑的人谦虚的人啊，所以呢语文转变，所以呢新一本就把它翻成心灵贫乏，那是原文本来的意思。还有比如说第八节你读下去这个序的时候，清心的人有福了啊，清心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清洁的心，另外一个意思是没有挂虑啊，没有烦恼。我曾经听过一个师母在吃饭的时候，哎呀没有挂虑多么好，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一听我说解错经了只是我没有当场跟他指出来啊。如果你看西本他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那为什么呢？在以前的时代比较文言文啊，在1919年的时候刚刚改成白话文的时候，甚至五四运动都还没有完全正式开始的时候，当时候的清心，当时的人读的时候就想到清洁的心，但是语言转变，今天我们一听到清心我们会也会想可能就是没有挂虑没有忧愁，那几个意思我们读的时候就可能有些采取不错误的意思，但是新一本就很清楚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第四十八节，这边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常常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就很难明白主耶稣怎么叫我们像上帝这么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像天父完全一样，那其实他的意思我们常常看不懂，我们就看 NIV， 但其实新一本也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天父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效法他，我们也要完全，但是我们不可能像他一样完全，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那我们接下来比如主导文第六章十三节说，谢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可能不遇见试探吗？不可能。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啊， 圣灵带耶稣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其实受试探是神给我们的人生所面对的其中一个塑造我们的过程。所以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文真正的翻译不是这个意思。那新译本就把它翻出来，不叫我们陷入试探。主耶稣被魔鬼带到旷野受魔鬼试探，但是他不陷入魔鬼的试探。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这是英文的翻译。所以不同的版本放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更加清楚啊，更加明白。那你会问我和赫本好还是新译本好，我当然会说新译本好，但是呢我要讲的全部都是上帝的话。教会华人教会有今天都是和赫本的贡献，过去90年福音的广传，教会的建立。你叫我现在想圣经，我就立刻想到和赫本。神的话是宝贵的，但是我们知道和赫本也是取代过去100年用的圣经。和赫本之前教会已经存在100年，传福音用什么呢？用和赫本所取代的圣经。和赫本之前有至少10多种圣经，在不同时期都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神在每个时代用适合那个时代的言语的圣经，更准确的圣经，更有效的把福音传开，更有效的把国家把国度建立起来。其实和合本正在出修订本，它修订的跟新译本很相似，新约差不多至少有20多%是从新译本抄过去的。以后圣经公会也会鼓励用和合修订本，这个是整个世界的趋势，这也是自然的趋势。但是我要声明的全部都是上帝的话。我过去一年神给我奇妙的带领，至少赶鬼10多次。我用过和合本，用过新译本，没有一次是魔鬼撒旦说你用错圣经了，全部都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如果有不同的圣经一起读是好的。那我在广州的时候看到一个传道人，我就介绍他新译本，我说你们有机会你们教会用新译本。那他就告诉我，哎，我已经用新译本了，你要教会用新译本我赞成啊，随时可以用。那我问他为什么你懂新译本，原来他在香港的时候有人送他一本新译本，但是他回去的时候他们送的新译本都是那些用很差的纸印的啊，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都是用那个差的纸送的嘛，因为我们其实送了好几万本到中国大陆去。那他拿了，他觉得这个圣经不起眼，就放在书架上。他的灵修跟准备讲章的习惯呢，就是看一本和合本跟一本 NIV， 多年来都是这样。直到有一天忽然间觉得，哎，这本圣经挂在那边，快点拿下来看看一下。他3本一起看，看了几个月之后他把 NIV 收起来，他说新译本完全取代 NIV， 而且比 NIV 更好，因为是用中文写的，有时候英文他还要猜里面的意思，中文新译本他就完全明白。这是一个传道人完全没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他完全是在多年读神的话，侍奉神，自己在使用中自己看到神怎样使用新译本。其实在国内很多教会开放使用新译本，他们跟我讲的要的是10000本20000本50000本，我没有办法送进去。其实国门一开，其实很多信徒立刻买新译本，我所见的不是一个信徒告诉我，都是领袖告诉我，他们的心准备好，那只是不能够大量送进去。 所以我们看见神在时代里面已经工作。所以我虽然教神学很享受，写书很享受，是我最喜欢的侍奉，但是看到这个时代有一个神要工作的时机，就是神要兴起几种译本。我相信在20年里面，和合本是教会的听见主的声，会很少教会用了。这个不是一个夸大的话，20年还是很保守的算法，可能甚至10年、15年，这是肯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在许多教会已经准备好，他们只是很多时候在等而已。我这次刚刚去纽西兰欧洲，走了9个城市，他们的反应非常激烈，很多教会全部开放，对新的一本完全的接受。那我们，所以我就投入这个事工，因为我盼望，我愿意在一个时代里面做时代里面的工作。如果一本的广传有一天成为众教会使用，我是有份在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荣耀神给我的机会，所以我就放下神学的教义，跟学院请了几年的假来做这个推广的工作。虽然是辛苦，甚至会有误会，但是呢，神的工作是有价值的。那我们也得到不但 NIV ESV 的认可，也得到 NKJV NESV NTL RSV 很多很好的一本，很严谨的一本，全部给我们版权。那圣经都会只有5年的历史，我们已经做了2个并排的圣经，正在出第3个。那我们需要很大的资源，很大的资金，每个工程都是几万几万美金，有的要有一个研读本的工作，最新的很好的研读本由 J.I. Packer 亲身主持的，我们需要用30万美金。那这些工作都是投资，而且我们有很多同工，单单香港就超过20个，经费需要很大。因为我们同时候在做许许多多的事工，在几年内会有好多不同的圣经产生，那我们就需要很多的经费，所以我就也到处去筹款啊。那我想不到做这个工作还要去筹款，那但是是神的工作，我就出去筹款的啊。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奉献的话，除了买圣经100块、200块、300块、400块都非常欢迎。那我们美国有分部可以开收据，那你们可以扣税。但是如果你奉献500块以上，我们有这个特别的袖珍纪念版来送给那些500块以上，来表示我们的感激。那因为我们这个货有限，不能够每个送奉献我们就给一本，我们有的实在有限啊。请你们在祷告中为我们纪念。那你有感动奉献也可以来找我。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讲题，创世纪第4章第5章这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里面有记载2种家谱，一个是该隐的家谱，一个是赛德的家谱。许多人读家谱的时候觉得很枯燥，一读家谱快点翻过去了，因为谁生谁，谁生谁，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啊。当然有它的价值，就是知道谁生谁嘛，谁是谁的老父亲，谁是谁的祖父，谁是谁的曾祖父，谁是最早期的，那谁是最后生的，第几代第几代，我们有这些资料很好。但是为什么要写，这个写有什么信息在里面呢？其实家谱我们读的时候，在第4第5章 当我们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家谱不能够单单一个来读，你必须两个同时候读。因为当摩西写的时候，他刻意把这两个家谱摆在一起，要我们用对比来读的。他让我们看见两种的人生，自从亚当生下这个该隐约伯，那该隐把约伯杀害之后，后来赛德就取代了约伯，所以该隐跟赛德就两个亚当的孩子，他们两个不同的家谱，代表两种的人生和生命的追求。这两种的人生和生命的追求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看该隐的记载，圣经说该隐跟妻子同房的时候就生了以诺，而生了以诺之后，他建造一座城，就给这座城叫做以诺。我们看见该隐的后代，该隐本身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他有什么成就呢？他建造一座城，我想这个是很大的成就。如果有一天你买一块地，然后你建一间房子，哇，那个成就蛮大的，对不对？啊，你在做什么？我正在建房子啊，我有一块地。但是你现在不只建一间房子，你建一排的房子啊，某某街道旁边20间房子都是我建的，那你的成就就更大了。可能那个街道就用你的名啊来命名，那还不错。但是那一个成就还不够大，该隐是建造一座城啊 ，Somerset 啊，还是纽约，还是哪里，是整个城是你建造的，所以他就用那个儿子的名来命名那座城。许多人的生命的人生就是追求成就，而且追求最大的成就。当有成就的时候，就是要有名声。什么名声呢？我的儿子的名以诺城是我所建的。世上的人生的追求，许多时候以这个为人生的目标。当然成就是好的，成就本身就不是坏的事情，巴不得我们的会友当中有一个人是建造一座城的，那时候我们可以买一个10亩的地，建一个3000人的教会啊，教堂绝对没问题，他都能够建一座城了，对不对？这是好的事情。但是许多人的追求是什么呢？建造一座城，以自己的儿子的名来命名。我们要的是名，我们要的是利，我们要的是成就，要的是夸耀自己所完成的东西，巴不得我是在众人之上，谁不晓得我的名字了。这是人生的追求的其中的一种，这是赛德所做的。而如果你看这个该隐所做的，你看该隐的后裔里面，到拉麦的时候，拉麦娶了两个妻子，而他们两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也是很有成就的，一个是畜牧业的鼻祖哦。我刚刚去澳洲，去纽西兰回来啊，纽西兰的羊比纽西兰人口还多啊，其实纽西兰这么大，人口跟新加坡一样啊，才几百万罢了。所以我在纽西兰，我说我看到了羊比人还多。你走在街道上看不到多少人，一出去离开城市就到处是羊，牛也很多，它羊肉很好吃。所以你在那边，如果你是一个大财主，你就是畜牧业的财主啊，畜牧业的老板企业家，那是很有钱的，因为那边的畜牧业是最发达的。 他的该隐的后代里面不但有畜牧业的鼻祖，还有弹琴吹箫的鼻祖，这是音乐，有音乐家，有企业家。我们看还有什么呢？还有打造各种铜铁器的匠人或者鼻祖，这是高科技啊。在那当时候好多人还用木头啊来做东西，他已经有铁有钢，这是高科技啊。今天很多国家还不能够自己生产钢了，当时他已经有钢了。你看在当时的社会，这种成就是何等的大。这是该隐的后裔，该隐代表成就，代表人是有办法的，人的成就，人的伟大。如果你去看亚当的后代，这个接下来是赛德，他什么成就呢？如果你看26节，赛德生了的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诺斯，对不对？该隐生了一个儿子，就用一座城给他命名，哇，伟大吗？赛德生了一个儿子，很伟大，做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两种人生，一个人追求的是物质成就，在这生的银罗士，他追求的是什么呢？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的生命的开始和目标是什么？我们即刻看出两种人生。一个生了一个孩子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一个生了一个孩子就以他的城市来命名。我不懂得以诺是这个赛德有没有建造一座城，我不知道，可能有，甚至他建造十座城还比赛德啊，比该隐还厉害，但圣经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不等于他就没有，明白吗？但是圣经记载他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一座城两座城十座城，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的人生的起点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的追求是什么？我们是像该隐一样吗？还是我们是像赛德一样？啊，你接下来看他还有什么成就，他的后代啊。如果你看第5节开始，赛德105岁的时候生了以诺士，然后生了以诺士以后又活了807年，然后他又生了好多的儿女，然后他一共活了多少年啊？死去了。然后他的儿子什么成就啊？以诺士活了90岁，就生了该男，生了该男的以诺士又活了815年，然后又生了好多其他的儿女，然后他又一共活了多少年？死了。好，他的后代还有什么成就啊？该男70岁的时候生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以后又活了840年，然后生好多儿女，然后该男一共活了多少年？又死了。哇，看来这个赛德的后裔成就门蛮大的，就是生孩子哦。大概这个该隐的后代都是住在大洋房里面，有各种最新的电器啊，各种东西的有。那么赛德的后裔是住在树上面啊，一个小小木屋，什么都没有，是这样吗？为什么他记载赛德的后裔就是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我们如果注意的时候，在第4章告诉我们啊，第5章第1节告诉我们亚当 是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样式造的。然后呢，亚当生赛特的时候形容他的样式和形象跟谁一样？跟亚当一样。为什么这边要讲样式？这边为什么要讲形象？为什么讲他们被造的时候他的形象样式是像神呢？当神按照自己的样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是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他们管理什么？整个大地。不但要他们管理，还要他们生养众多，对不对？要怎样管理大地？就要生养众多。所以他记载赛德的后裔就是生儿养女，表明什么？这是有神的形象样式管理大地，神所吩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就照神的话去行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两种人生，赛德的后裔的人生是以遵行神的旨意，生儿养女，来按照神所定的，这是他人生的目的，求告耶和华的名。该隐的后代，他们所追求的是各种的成就，但是赛德的后代虽然有各种的成就，不值得夸耀，没有写下来。他们有一点最大的夸耀，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追求，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活。你有这样的生命，有这样的追求，你就是把神排在首位，而不是以世界的一切来取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个家谱在这样写的时候，他特别以两个人物来对比，让我们看见这两种人生是怎样大的差别。该隐造了一座城，就给他命名叫以诺。以诺，我的城是何等大的成就。但是该赛德的后裔呢，跟该隐不同。以诺生马土撒拉以后，和神同行300年。什么是与神同行？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做神要他所做的，无论神要什么，他就照神所要的去做，与神同行。两个以诺，一个以诺成夸耀人的成就，一个以诺不夸耀他自己的成就。以诺300年可能做了更多伟大的事情，但是他最重要的是他与神同行。两种人生，两种目标，两种生命的表现。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追求，我们盼望有一天能够夸耀的是什么呢？是我有5间房子吗？是我有3间房子吗？还是我的生命一生是与神同行？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以诺与神同行就被神接去了。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借去的呢？ 就只有与神同行，做主要我们做的。我们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名字是拉麦，我们看见该隐的后裔拉麦他怎样呢？拉麦的孩子都很有成就啊，三个都是企业家啊，艺术家啊，音乐家啊，科学家啊。但是他同时说什么？他有两个妻子，他对他们说，第23节，亚大和希拉要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聆听我的声音，壮年人损我，我必杀他啊！何等我把他杀了，心本比较强一点，我必杀他。青年人损我，我必害他。人若杀该隐，要遭报七倍；人若杀拉麦，必遭报70个7倍。三个比，多么狠，暴力。在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两个妻子的代表暴力、色情，有许多的成就，孩子有很多的成就，但是他的生命充满什么？暴力、色情。这种人生是该隐的后裔的人生。这个世界很多这样的人，世界很多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心充满毒恨，心充满报复，心充满苦度，心充满手段，心充满毁坏别人的那些意念，为了达到目标，为了达到目的。这是该隐的后代，这个世界也是这个样子的。11月在香港会举行一个 CEO 的大会，有差不多200个 CEO，当中有100个从中国来的，哇！他们开会都坐飞机来，然后在 hotel 里面几天，请梁彦成，请几个讲员，他们也请我去讲。这个时代的 CEO 企业里面推动一种文化，在中国大陆许多经济学者、许多所谓大学的里面的管理的专家所教的是什么文化？狼图腾的文化，狼的文化，你要像狼这么凶狠，这个时代你才能够做生意，才能够成功。哇，这个是在学术界这样公开讲的，可怕的事。就有另外一批企业家，特别基督徒，开始说羊的文化来对抗，所以要开一个大的会，明年会开一个更大的会。这种的文化今天过去并不新鲜，该隐的时代就是这个样子，该隐的后裔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今天以这个为荣，反正我有办法把别人吞并了，用手段，狼很厉害，一个人吃不了你，十只狼一来你就完了啦。所以他们喝起来凶狠，企业变成这个样可怕，你羊入狼群完蛋了，想做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值得思考。在11月的时候，刚好那个第一天是我生日那一天开始，很凑巧。我们看见这些描述的是很真实的，许多时代的现今的追求人生目的手段 的一种文化，以至于需要开大会来讨论这些事情。里面来参加开会的包括律师，包括各种的人。我们看第二种人生，讲到拉麦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刚才的第五章第二十八节，拉麦182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挪亚。该隐的后裔拉麦代表狼的文化，代表残酷不择手段，这是他们的人生。只要我得到了，不怕羞耻，我有钱有势，别人就敬我三分，对不对？但是这边所讲的赛德的后裔拉麦，他生一个儿子叫挪亚，他要把希望、把救恩、把这个败坏的世界所需要的，神要透过他来改变这个世界。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完成神拯救世界的目的，这是他的使命。所以他起名叫他做挪亚，说这儿子必使我们从地上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得着安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生？我们是无论到哪里，神把我们成为他的救恩的导管，好像拉麦的儿子挪亚一样，给世界盼望，给世界一个羊的文化，耶稣基督的新的精神的文化，来对抗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生命吗？这是我们的人生吗？这是我们的追求吗？这个两个家谱摆在我们面前，这个世界就从这两个家谱的生命人生一直延续下去。挪亚，拉麦生挪亚以后还活了595年，并且生了其他儿女，然后他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接下来就是挪亚的记载，先是讲这个世界败坏，神要毁灭它，但是要借着挪亚再给这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许许多多人沉沦在赛特啊、该隐的人生的追求中迷失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赛特的人生里面求告耶和华的名，与神同行，成为像挪亚一样，神要借着我们把希望、把救恩带到这个世界中。这两种人生给我们取舍，我们要怎样来为主活呢？愿主今天借着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来做赛德的后裔，求告耶和华的名，与神同行，过一个陶祖喜悦，让我们的生命带给世界和平，让我们生命带给我们周遭的人平安，让我们生命带给周遭的人盼望，让我们的生命带给周遭的人属灵的福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亲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你就是挪亚的那个方舟，真正给世人盼望，真正改变人生，进入光明，从黑暗出来，从死亡出来，进入永生，从无望出来，进入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当年我们追求不但是这样的人生，我们也成为效法耶稣一样，成为众人的祝福。你说你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但愿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愿我们的生命让人看的时候能够吸引人到主的面前，但愿我们的生命无论到哪里，哪里就平安，哪里就喜乐，哪里就有安慰。好像拉麦所说的，挪亚他要把安慰带给人。我们感谢你，你已经给我们这种生命，也让我们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